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这篇诗篇呢，是大卫的诗歌，是非常宝贝的一篇诗篇。我想呢，我们一起来再来思想一下这篇诗篇。大卫写这篇诗篇，他是把自己描述好像他是那个羊，而耶稣基督是他的好牧人。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这些经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基督他确实是这位好牧人，你知道吗？你说耶稣基督那时候还没有，怎么会是他是仰望耶稣基督呢？如果你看希伯来书，摩西他愿意与基督同受那个凌辱和苦难。亚伯拉罕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亚伯拉罕他怎么样？他欢欢喜喜仰望耶稣基督。你看到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大卫当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其实大卫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我的牧者。我以前也讲过了，耶稣基督就是谁？就是这位耶和华上帝。那么耶稣基督无时无刻不在引领着我们。曾经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作家，他读到诗篇二三篇，他反三番的就是反复的思想，他想不通一件事。什么事呢？他想，如果白天牧羊人可以在前头领着他的羊，但是到了晚上在旷野里面黑漆漆的一片，什么都看不到，他怎么领他的羊呢？所以他就特别专程跑到以色列巴勒斯坦，他去拜访了一个老牧人。他就问这个老牧人，他说白天你领羊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晚上你怎么知道这些羊跟着你走？这个老牧人很有经验，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拿着我手上的杖，我怎么样一面走一面轻轻地敲打地上 tap the ground， 一面走一面轻轻地敲打。羊的耳朵是很敏锐的，但是羊的眼睛是很什么很盲目的。羊呢，明明看着悬崖，它还是就是往下掉，它不会分辨。但是羊的耳朵是很敏锐，羊是听，所以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而且什么听我的声音。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所以羊很敏锐，它耳朵它听那个敲打的声音，它就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它就不会掉在悬崖里面。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有跟随耶稣，听他的话，听他的声音，我们就不会被掉在世界的漩涡里头，我们就不会被魔鬼的恶掌把我们给吞噬掉。其实也是一样的。好，那么大卫当他在写这篇诗的时候，我想马丁路德他有一个例子，我想时间的关系今天不允许我讲了。最重要的是你的杖你的竿都怎么安慰我，而且与我同在。你记住，在今年一年里面，不论你在什么环境里面，你是不是经历神与你同在？就算是你没有感觉到神与你同在，其实他也与你同在，他也在保守你，只不过是我们属灵的敏锐度太迟钝了，我们经历神太多的恩典，我们没有感觉到那是恩典。不管在顺境中，在逆境当中，我们如果有一颗敏锐的耳朵，有一个敏锐的心，我们就很容易察觉到原来神的恩典是这么的丰富，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特别是在这2017年，我们都可以这样子经历到。当你要知道马丁 丁路德他在 Diet of Worms 也就是沃斯国会面对教皇面对国会议员面对国王他一个人站在台上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的良心持守神的真理我为真理站在这里 Here I stand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讲的意思是神与我同在我与神同站站立的站当他把天主教的九十五条的错误的违背圣经真理的错误张贴出来公诸于世的时候教皇要追杀他神给他一个机会在沃斯国会为神他单枪匹马的一个人他一个人能够胜过几百几千的人胜过教皇胜过国王胜过这些国会议员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今年一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环境你是不是也经历神与你同在呢我想从大卫跟神一个微妙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几个很宝贵的真理好不好我们在一起把这段经节再读一遍一面读一面思想你就会慢慢体会出了各种滋味我们一起再来一遍预备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你们很好来第一从第一节预备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当你再读了两遍主席也带我们读了一遍一共三遍你们体会出看见里面有一些什么宝贝的一些属灵的功课你注意两个事大卫在这一短短的六节经节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第一是耶和华第二是他第三是我第四是你这四个 term 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看前面注意前面他跟神的对焦的关系是他跟我的关系到了后面也就是四节五节他跟神的对焦关系从他跟我变成你跟我这里面的关键差别在哪里你注意前面二三节是在顺境当中大卫跟神的对焦关系是他跟我的关系到了第四第五节是在逆境当中他跟神的对焦关系就变成你跟我的关系了请问他跟我的关系比较亲还是你跟我的关系比较亲啊哪一个当然是你跟我的关系这个对焦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注意关键在哪呢关键在中间就是他怎么样你注意你看第三节还应该是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关键是灵苏醒跟走看见这一节经节是一个分水岭这一节经节是把他我的关系跳跃到你我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是一个 channel 那你注意好二三节顺境的关系是什么青草地还有呢溪水边有没有啊？请问青草地溪水边好不好大卫说他领我到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在青草地不但吃饱，他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在那里睡卧。照理讲，到青草地只是吃的，他不但吃饱了，他还躺卧在那，好不好？好不好？好。那我们溪水旁呢？溪水边呢？他不但喝足了，他还什么？安歇。你看多好！这只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人，真正属神的儿女的，听牧羊人的声音的，跟随他的，我们不但吃饱在青草地，还躺卧在那。我们不但在溪水旁喝足了，我们还什么？还可以安歇。这样的一个顺境，好不好？今天我们在2017年，我相信我们在座大部分都经历到这样的，有没有啊？有没有？要不要感谢主？好，但是注意，大卫圣灵感动他，给我们看见，这不是神要给我们最大的恩典，神有更大的恩典，是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第五节，预备，来。我虽然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哎呀，现在这个成本们注意，请问有水跟草好不好？好不好？好。但是神要给你更好的，就是油跟宴席。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到油跟宴席的恩典？要在什么样情况下才能经历到？你们看清楚啊！经过死荫的幽谷，在敌人的面前，你注意，死荫的幽谷和敌人的面前都是什么境？逆境。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必须是经过逆境，他的生命和神的关系，对焦关系，可以从他我进到提升到你跟我的关系。大卫是一生经历许多的苦难，他被追杀，他被扫罗王误会，他被扫罗王真的是以怨报德，但是他却是在这样的死因幽谷中，在敌人的面前，他是那么的扎实的，那么亲 personally 的经历耶和华神是他的杖和他的竿。耶和华神不但只是领他到溪水旁，不但只是供应给他能够走在青草地上，耶和华神更是带领他经过死荫的幽谷，而且在敌人的面前，他经历到神是如何用油膏的他的头，而且他在这种情况下经历的恩典是更丰盛。我们在座的，可能你经历到被 lay off 的经历，也有可能你曾经生过一场大病，也有人你可能跟你的另外一半在婚姻中出了问题，有的人可能你在子女的管教上让你头痛，在公司里面许多许多的挑战、压力、头痛，这些都免不了。但是这一些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它全部是神的恩典，全部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这一切，我们会以地上所有的为满足，我们会认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才干得来的。我们当我们落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神就许可我们要经历一下死荫的幽谷，也许可我们经历有敌人在我们的前头。如果不是这一切，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与神的对焦关系，从他我提升到你我。大卫这样的一种经历，是在经历在他的逆境当中，他更扎实的经历神，比他在顺境中经历神还要更实在。亲爱的姊妹们，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在溪水旁跟青草地，哎，对不对？ 是不是啊？有没有？但是请注意，你真的担保你在青草地和溪水旁，你就真的吃得好睡得好吗？不一定。有的人环境非常的优越舒适，但是他有钱，有好的食物，但是却没有好的胃口。有的人他家里面的床非常的舒服，哇，一睡上去真是全身筋骨舒坦，但是他却不一定睡得着。有的人他很有钱，可是这些钱反而成了他的重担，天天忧虑愁苦。有的人他好像似乎一切都有了，但实际上他心里却是十分的空虚。他就算在青草地，就算是在溪水边，他并没有喝足，也没有吃饱，更遑论他能够什么安歇，他能够什么躺卧。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哎，回答我，有没有？有。为什么？关键是神的同在。大卫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神的同在的关键是第一是什么？灵是苏醒，第二是什么？是什么？行义路。你看好，顺境是两样，逆境也是两样，关键也是两样。顺境是哪两样？青草地跟溪水边。逆境呢？死因的幽谷跟敌人。关键是两个，哪两个？重复，第一个是什么？是什么？灵苏醒。第二呢？行义路，你注意哈。然后注意对焦关系也是两个，一个是从他我，然后变成什么你我。所以你看到神启示大卫能够用这么平衡的一个来看见我们的人生，看见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我们与神这样一个关系。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何等的宝贝，非常宝贝。我现在讲一件事，大卫为什么会觉得耶和华神是他手中的杖和竿，安慰他，引领他？为什么大卫有这样的感觉，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你知道秘诀在哪里？你注意，大卫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宝贝的功课，是要我们去经历。神的话绝对不是高高在上，天书一读了，跟你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神的话跟我们是切身的关系，密不可分的。我们可以经历的，绝对可以经历。大卫为什么会经历耶和华神他手中的杖和竿在安慰保护他，引领他？因为注意听这句话，大卫他自己亲自做过什么？做过什么？牧羊人。有没有？大卫是不是牧羊人？所以大卫用他手中的杖和竿，他曾经抓着狮子跟熊扎着他的胡子，为了保护他所带的什么羊。当大卫他自己先做过牧羊人，他也经历过做牧羊人是什么滋味，他在顺境中在逆境中他都是如此经历耶和华神，也就是他的好牧羊人，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牧羊人。到底这一段经节要告诉你跟我什么呢？如果你不去饶恕人，你就不能经历神对你的饶恕；如果你不去爱人，你就不能够经历到神对你的爱；如果你不向人施恩，你就不会经历到神向你所施的恩。那你怎么感受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又如何会去感恩呢？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预备，来。 这三节经节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要经历父神的饶恕，是我们要先肯饶恕。我们要经历父神的恩典，是要我们肯透过向别人施恩来经历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慈爱，是要透过我们肯去爱人，我们才会更深的经历神的爱。说奇怪，怎么神怎么是这样子要求呢？神是要我们成为爱、恩典、饶恕的流通的导管，在这个当中我们经历神。就像大卫，如果他没有当过牧羊人，他就不会经历到，不管顺境逆境当中，他不会感觉到耶和华神是他的牧人。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讲清楚，我再讲一个，亲爱的姊妹们注意听这句话。假如你没有真正经历重生，你就不会明白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特别是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假如我们面对罪恶，我们不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胜过罪恶，我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复活的得胜那个力量。我不知道外面讲清楚。假如我们不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就不会体会耶稣基督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得胜。一个能够真正体验十字架的恩典，是一个肯跟随耶稣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他才能够体会十字架在他生命中的意义。一个真正得胜的基督徒，是愿意靠着基督的宝血、圣灵的大能，做一个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胜过世界肉体软弱、情欲败坏。他在这个当中，他得胜，他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借着死和复活的得胜一样的道理。我不知道我没讲清楚，那这是很重要的真理，这是圣经要我们看见的。可能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层，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这一年就这样子过去了？圣经就算是神给我的恩典，也是理所当然。我们不会有那种从发自内心的感恩，或是那种感受。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每一天就这样过了，好像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我们不会感受到这位神是跟我那么的贴近。原来一点一滴都是神的恩典，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呢？因为我们没有苏醒的灵，我们的灵不敏锐，我们的灵太迟钝，我们没有那个敏锐的灵跟神相通到你我的关系，想到原来我今天发生一个车祸，原来都是神的。哎呀，我今天发现医生告诉我 X 光或是 CT scan 或是 MRI 一发现我今天得了什么癌或什么，原来这当中也有神的恩典。哎呀，我今天被 lay off 了，哎呀，我没有那个敏锐的灵去知道看见这其实有神的恩典在背后。哎呀，今天我的老伴，我所爱的突然离开我了，在这个当中其实有神的恩典。我们灵太迟钝，我们没有看见这一点，难怪我们心里面没有感恩。我们不能够颂赞，我们不能够敏锐到神是这样子大能、全能、实在，是可以经历的，不论好坏都有神他奇妙的宝贝的恩典在。我们只有抱怨，我们只有灰心、叹息、愁苦、烦恼，我们当然心中不会发出感谢，不会。我不知道外面讲清楚，但是很重要。大卫他这样的经历，今天早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整个被翻转过来，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整个重新，让我们的灵重新苏醒过来。我们走在义路上，什么叫走在义路上？一个敏锐的灵能够看 看见这位看不见的神，在他的环境，在一切事情他不明白的情况下，他仍然能够持守，像马丁路德，我的心持守真理，我为真理而战。Here I stand。一个基督徒，请注意，他能够发出颂赞感恩，使他有一个敏锐的灵经历这位神。任何的环境，使他的眼睛看见神的全能、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永远没有离开他，因为神应许他绝不撇弃我们为孤儿，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姊妹们，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看见？你一定要这样看见，这是大卫的经历，这是圣灵启示他、光照他，使他看见。当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请问大卫还缺乏吗？大卫是什么？请告诉我，什么君王？在皇宫里面他什么都有，样样都有，应有尽有。他挥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所有人都听他的摆布，听他的命令吩咐，他一无所缺。但是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的缺乏是什么？是指什么的？灵里面的缺乏。亲爱的姊妹们，我们的物质越丰富，我们的灵就越缺乏。记住这件事，物质的丰富不一定是好事，物质的丰富当然是神的恩典，可是神借着大卫要我们看见的，物质的丰富有青草地，有溪水边，不能够使他跟神的关系变成你跟我的关系，永远是你跟他、我跟他的关系。相对的，神许可他在患难经过使命的幽谷，在敌人的面前对他摆设宴席的时候，他提升的能力多宝贵。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对神的话发出赞叹，神的话太宝贝。如果你好好去思想，你好好去体会，你好好去思想这位神，你的一生你会为2017年充满了感谢。有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一起坐火车，当这个火车，她一看到前面有大河，她坐在窗子旁边，火车转弯就要开向河去了，她看到火车越来越靠近那个大河，哇，快要进大河的时候，她说妈咪，火车要掉到大河里面去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火车呢，到了大河竟然有一个什么，有什么，有一条大桥带着火车过这个大河。哇，这个小女孩啊，好不容易喘了一口气，再过一下又看那个火车要进到山了，要撞到山了。说妈咪，我们的火车要撞山了。结果没想到竟然有一个 tunnel 带着火车经过死因的幽谷，经过黑暗。哎呀，他说妈咪啊，看来一定有一个人在我们的火车前面在带我们穿过大河和山岭，请问是谁？是谁啊？你们怎么那么没有信心啊？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带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注意哦，耶稣基督没有说带我们绕过死荫的幽谷，他是带我们什么什么？哎，回答我，经过不是绕过，带我们绕过是害我们，记住，带我们绕过是害我们。大卫的经历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也只有真正经历过患难、苦难、疾病、忧伤、被 lay off 等等等等这样的基督徒，他心中所发出的颂赞和感恩， 远远大于那些物质安逸享受的人。我在三一读书的时候要毕业了，我不知道我跟各位有没有讲过，我毕业的前几天，神突然让我得了一个很重的病。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生过病，没有住过院，没有动过手术。哎，是不是恩典？哎，是不是？全是神的恩典。可是告诉各位，不是神要给我最大的恩典，神要给我最大的恩典是要让我经历死因的恩典。那时我得的病很重，我从来没有，我还以为我要死。我在神面前，我问神，现在我马上要上工厂侍奉你，你让我得这个病，难道主你要取我的命吗？神在我灵修的时候给我一句话，你若不经历病痛，你怎么去牧养我的羊群？许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病痛的当中，我没有办法体验他们的痛苦，我绝不会体会。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生病过，我很少生病，连感冒都很少生。这是神的恩典，可是不是真正的恩典。真正的恩典是他要让我经过死因的幽谷，否则我永远在牧会中，我不会体会弟兄姊妹们的痛苦，那不是恩典。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这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姊妹们，大卫说带领我经过死因的幽谷，却不是绕过死因的幽谷，这是何等的可贵。这种经历是唯有我们这样经过，我们才会感谢，我们才会真的是真的感谢。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做子女的，我常常跟我的大儿子讲，以前我大儿子很叛逆的，现在我大儿子自己做父亲了，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做父亲。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经历患难，如果我们不肯与基督同受苦，如果我们只想贪求安逸舒适，如果我们不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如果我们不愿意付上跟随基督的代价，如果我们不愿意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像上个礼拜我所讲的，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的生命永远只是他跟我，我们生命绝不能突破。在新的一年里面，也许神许可患难临到你，你要为这个感谢主。在未来的一年，也许神许可苦难临到你，也许神许可羞辱临到你，也许神许可别人的轻慢、别人的批评临到你，你要为这个感谢主。因为我们都有自我，我们里面都有潜在的骄傲。一个真正要被神对付的人，他必须要经过大卫的经历、死因的幽谷和敌人，然后我们才会经历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什么宴席，你用什么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什么叫福杯满溢啊？Overflow， 这个有没有满意啊？这已经被我喝了一点，就算没有被喝也没有满意。一个经过满意的人是不一样的。哎呀，有很多的好例子，不过我想时间不许可我再讲。大卫他指的没有缺乏是指灵里面他永远是丰富的，满有神。最后我想要讲一个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大卫，哎呀，真是大卫，大卫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一起来读这节经节很宝贝。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当初读这一节经节的时候越读越迷糊。哎，请问大卫是什么支派的人吗？大卫啊，哎，犹大支派的人。能够在神的殿侍奉的人必须是什么支派的人啊？利未支派的人。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他怎么会想我一生一世有人会慈爱随着我，而且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什么呢？大卫是住在哪里？皇宫里面，他怎么可能住在殿里面？第三个矛盾，当时连殿都还没有盖好，根本还没有殿，大卫怎么会讲我一生一世有人会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哎，今天晚上每个人回家去拿你的睡毯来，拿你的 sleeping bag， 我们一起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好不好？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大卫讲这句话，注意，是一个前瞻性的预言。第二，大卫讲这句话是他对神的心。大卫一心一意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因为他看在他自己住在宫殿里面，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耶和华的约柜竟然只在香柏木帐篷里面，所以他一心一意想念到是神的约柜，而且他到处去寻找耶和华的约柜，在基列耶里，后来在哪里，在伯利恒找着。诗篇那节经节140那节经节翻译稍微有一些出入，今天不是我讲的内容，但是你注意一件事情，亲爱的姊妹们，大卫他的心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约柜。他当他说我一生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大卫讲这句话是有近处的预言和远处的预言。近处的预言是他知道他要为耶和华神建殿，耶和华神不要为他建殿，因为他说他杀人流了太多人的血，然后说我要你的儿子所罗门王建殿，这是第一个近处的预言。第二个远处的预言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要成为那个荣耀的殿，他的身子被破开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时希律王建的46年的雄伟的殿，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耶稣基督他的身子被破开，就像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人可以进到从圣所进到至圣所，打开了神与人之间的隔阂，人可以直接在来到父神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当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深的含义在里头，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是耶稣基督是那个殿，大卫要住在基督里，基督在他里头，大卫与耶稣基督连结，好像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是神的什么灵宫，有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因此我们的身子是圣洁的。如果我们在最终我们荣耀的神圣洁的神又岂会与我们同在呢？当我们的身子成神的殿，神与我同在，我与神同在，神与我连结，我们有父神的性情，我们有基督的形象，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的模样，透过我们道成的肉身，透过我们被显出来。神的话太宝贵，神的话真是宝贵。亲爱的姊妹们，你是不是经历，除非把我们的身子当作圣洁的殿，荣耀神，让神在我们身上被彰显，这叫做道在我的肉身被显现，道成的肉身就是耶稣。亲爱的姊妹们，实在是宝贵，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充满的感恩是必 让我们什么可以躺卧。神不但让我们喝足，他还给我们什么可以安息。耶稣基督是那个生命的饼，生命的粮，青草地。耶稣基督又是我们的好牧人，带我们的青草地。耶稣基督是那活水，让我们可以喝足，让我们可以安息。如果恩典仅到这里不够，这不是神的心意。神一定要带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会经历，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他的杖与竿与我们同在。然后呢，他要让我们面对敌人。请问这敌人是谁？回答我，这敌人是谁？你的牧师是不是啊？是不是不敢讲啊？ No， 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敌人，敌人都是附在那个人与我作对的那个人的背后，是撒旦魔鬼。还有一个敌人就是世界，还有一个敌人就是老我。所以你注意，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怕教皇，我也不怕任何地上的势力，我最怕的敌人就是我自己，我的老我。这句话何等真实，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Ego， 大卫，神借着苦难逼迫，借着苦难恶苦的环境试炼他，把大卫整个的敌人就是 Ego 整个把它拆除掉。大卫完全耶和华神为他的 Ego。 大卫是一个成功人，当然大卫他还是有他的软弱，就是说他犯了一些罪，他犯了骄傲的罪，数点军兵等等。但是大卫他是一个心里向神紧紧依靠神，心中没有诡诈的人。大卫一生充满感恩，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如果你愿意靠着神灵苏醒，你就会看见神在今年里面他的恩典是太丰富了，只不过是我们灵里面太迟钝，没有去思考。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不管是青草地、溪水边，不管是死荫的幽谷，是敌人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年我们都有经历过，我们都有遭遇过。可是愿大卫感恩颂赞的经历也成为我们感恩颂赞的经历。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实在是奇妙的。求主帮助我们把全人心思意念化入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你的话语把我们完全的融化降服。我们感谢赞美，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从你的话语的祷告当中，我们更深的经历你我的对象的关系。我们谢谢你，求主祝福我们，再一次保守我们。我们不求地上物质的丰富，我们求是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我们不求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只求是恩典的主。主啊，唯有你，离开了你，我们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不稳妥，顷刻之间都要离开，都要被夺。